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家庭这个环节呢，是给每一位爱家庭的听众朋友预备的特别环节。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主内家人借助这个环节呢，都开始去关心家人之间的这个彼此的关系。过去几次呢，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这个环节当中请到徐老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借助圣经的人物去想这个每一个人物在家庭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徐老师你好吗？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记得上一次徐老师跟我们分享过亚伯拉罕他这个做父亲的角色对家庭的影响。那今天徐老师会跟我们借助另外一个人物呢，一块儿来看一看这个家对一个人的成长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是啊，没错。
嗯，
上次我们有讲到亚伯拉罕嘛，
对，
那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我们说亚伯拉罕有几个角色，对不对？
对，
他有扮演那个族长的角色。
嗯，
在族长的角色里面，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勇猛哈。
对，
为了拯救他那个侄儿罗德，他带着他的家丁啊300人就去追去杀那个四王。然后他在神的选民当那个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他非常的有信心哈。
嗯，
神带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他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就顺服了就去。那好像他在当家长家族的族长，以及他当神的选民的顺服，我们都发现他扮演得非常的好。
对，
可是他也有另外两个角色，就是他当丈夫跟他当父亲的角色的时候，我们突然又发现说亚伯拉罕好像比较沉默，
不太一样了。
对，跟那个勇猛的角色好像有点分别哈。
对对，
我们发现说，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有两次把他的妻子萨拉
当成妹子。
对，没错。
不敢承认他是自己的妻子
了。对了，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说你实在太漂亮了，那些外族的人看见你因为你的缘故会把我杀了所以他就说你当我妹子好了
对
然后在家庭里面我们又发现说萨拉因为他自己没办法生育他就想着说用我的那个夏甲他的女仆人。
仆人对。
给他丈夫亚伯拉罕当妻妾可以有接受了，他也愿意了。
妻子给他这样安排的时候呢，他也顺服了。
对，他也没有什么说什么的话后来当萨拉自己生了小孩以撒的时候，他又发现说不行，要把这个女儿赶走，又把那个儿子要赶走亚伯拉罕又是顺服了，又没有说什么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好像在家庭室里面他都是扮演那个不太讲话的人，
就是沉默。
对，
妻子怎么样安排他就照着去做了。
对对对，我很多时候在上那些家庭的课的时候，我都会问那些学生嘛不晓得我们当中听众会有那个感觉，我们说在家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说谁是一家之主呢，很多人都说是爸爸。可是当他们在想清楚的时候，爸爸是外面的一家之主，在家里其实当权的是妈妈要通过妈妈他们才可以做事。那很多时候呢，爸爸也把家里的决定交给妈妈我们仿佛在亚伯拉罕这个家庭里面也看到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从亚伯拉罕不同的角色上面看到他有不同的表现
是没错。
所以像徐老师你所讲的，有一些家庭呢，虽然大家都知道一家之主是做丈夫的做爸爸的，但是实际上在生活里面真正让孩子们感受到的好像是家里面的这个权呢，都是在妈妈的身上。
对，没错那我们发现说父母之间他们之间的互动跟小孩之间的成长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关系
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受他父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底下影响的时候，他给他的成长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
那当我们想到以撒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哎，以下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也许听众朋友第一个冒出来也是以下是一个很乖巧、很顺服的人，因为最大的概念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爸爸要把他献给神，
对，
他是很乖、
很顺服，
对，
爸爸带他去，他没有任何的反对，
对对、嗯，他是这样跟着爸爸哈、
嗯，
然后他在圣经里面只是问了爸爸，他说，哎，爸爸，柴有呢。
嗯，
有了，
嗯，
那奉献的羊羔在哪儿？
对，
那爸爸就是说神必为我们预备。那你就看到经文没有再说了，以下没有再问下去，
嗯，
仿佛他就是这样的顺服、啊
嗯、
那我们就说，诶，在这样子一个顺服的儿子背后，到底他的成长是什么样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从以下身上看到家庭怎么帮助他成长。那这个顺服背后其实有没有另外一面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呢？
嗯，
那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啊，男人都会在很多女生都会觉得，诶，希望他讲话的时候他都不讲话，
不讲话，
对，希望他去处理的时候他都以沉默来方式来处理。
通常好像是男人的话比女人的话小吧。
对对对，没错、嗯、然后你发现说，特别面对家庭的冲突的时候，男人好像都希望保持沉默。
对对对，
那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从第一家庭亚当跟夏娃开始，我们就发现说罪的缘起、哦
嗯、
也是因为亚当他当时没有出生，没有去
阻止自己的妻子。
对、
嗯、
哈，那因为我们说亚当是领受神两次的命令啊，神两次跟他说那个园中的树的那个果子他不能吃啊，所以他其实他应该比那个夏娃更多更了解。可是当夏娃被诱惑的时候，他没有阻止哈、哦。那我们发现说，好像从亚当开始的沉默。以后男性在面对这样子的冲突，面对要承担的时候，往往就用逃避来处理这样的方式。
对，不单是逃避，有的时候可能就隐藏自己吧。
对，没错、哦、
嗯嗯，
好像这个也是变成一个男性面对紧张的时候，他很容易采取退缩啊、
嗯，
沉默不表达的方式。
嗯，
那我们发现说，好像刚刚我们说的亚伯拉罕在对外他很勇猛，
对，
他让人家觉得很有男子气概。可是在家里呢，他又扮演另外一个很沉默的角色。
嗯嗯，所以通常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男人呢，或者是一家之主的做丈夫的呢，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可能他真的是很用心，
是、嗯、
而且呢，自己能够争取的尽量的争取，表现得非常的勇猛，非常的好。但是回到家里面，他可能就觉得，哎，家里面的事情不需要我了。没有尽上做丈夫或者一家之主的那个应尽的责任。
对，没错、
嗯、
那我们也常常说哈，中国有一句话说虎父无犬子哈，
虎父无犬子、哦、对、
啊嗯、那我们发现说这句话背后呢，好像是啊，有怎么样的爸爸就有怎么样的儿子，对不对？
对对。
那我们却今天在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就发现哎，他们两个的影子好像不太一样。
嗯，
亚伯拉罕给人家的感觉是很勇猛，
对，
很厉害。
嗯，
然后以撒呢是很乖的，
很顺服，
对，
很听话的。
嗯，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自旁边的朋友，或者我们自己也感觉到也很成功的爸爸哈、
嗯、
那个犬子背后要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对，因为爸爸成功的时候呢，自己的压力就大了。
对，没错。
你说如果爸爸不成功的话，自己重新闯天下，
对，
可能那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自己尽多少能力就好。但是已经有的很好的一个成功的事业在那边，那这个压力的确是大。你做得好好，你做不好的话，可能你真的是要承受那个后果。
对，没错、
嗯、
所以我们发现说，有些人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就是这样子。你爸爸创了很大的事业，你要守住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嗯嗯、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说以撒一直给我们的感觉是很乖巧、
嗯、
很顺服、啊、然后他的家庭背景我们也知道，其实以撒是一个蛮复杂的家庭、哦、
对、
啊、他的爸爸是亚伯拉罕，是、啊、一个很大的家族的家长，对不对、
嗯、
他妈妈是撒拉、啊、可是真的，他有一个同父二母的兄弟以实玛利。我们后来也知道说，当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有续言哈、啊，他接下来也生了六个孩子哈、啊
嗯。对，
所以你发现说，虽然我们说以撒是有很多的兄弟，可是他的成长只有他一个人。
就是说同样的父亲跟母亲在这样的背景长大的孩子有他资格，
对，
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同父异母的孩子。
不但只是同父异母，我们发现说都被妈妈或者说被父亲赶走。
对对，
那有
那个后果是很凄惨的。
对，如果听众就说诶，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从经文的看见，我们发现说以撒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爸爸是100岁，
对，
妈妈是90岁的时候。
对，如果在现代的科学，我们说这个简直是
不可能的。对
对,
对、
因为当初连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相信，他说我太太已经断了那个月经，怎么可能有生小孩呢？
对，
那神也跟他说，这个就是神给你的应许。所以当以撒真的出生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应许，莫大的祝福。而且重要的是，对撒拉来说，是脱掉传统犹太人那种无子的那种羞耻。
对，以前不要说是以前吧，我们现在内地农村呢、如果你没有生儿子的话，可能那个压力也挺大的。
对 对, 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说自己也想再生一个再生一个。我们国家的策略是一胎政策嘛，无论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但是我听到太多的农村的听众，他们就说要再生一个。
对，
像昨天呢有一个听众他打电话告诉我说，非常感恩的是他现在又怀孕了。
okay.
之前呢他怀孕每一次怀孕都流产流产流产、那这次又怀孕的时候希望神能够帮助他。那我就问他是不是头一胎，他说这是第二胎。原来老大呢已经是16岁，
是
老大是一个女儿。
对，
那我就千分万负的就叮咛他、你现在怀孕的这个孩子无论是男孩女孩都是神看重的。
对，没错，
千万不要说一定要一个儿子。
是，
所以像刚才你说的，不要说以前亚伯拉罕跟撒拉的那个年代，
对，
现在其实农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哦，不单只是农村哦，我在回想我当初念中学的时候，叫我的老师哦，她怀孕，她就跟我们说，她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我说我们那课都是基督徒的同学，跟老师很要好。我就说为什么？老师说哦，怀孕很辛苦，如果这胎是男的，我就可以有权利不生了。
哎呀，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哈、你在香港那么多年前呢，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
哦，是在香港，
对对对，
哦，
要生男生哦，生了男生你就有
权利。这么先进，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对对对，
但是呢，也会有这样的压力。
对，对他就觉得说生了男生，他就有权利不要再生，如果生了女的话她就要再生，
表示家人给她的压力挺大的。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说以撒的出现是个神迹，也是一个神的应许、也是对妈妈撒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脱离羞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请听众朋友去想想看，如果你是撒拉，你那么大的年纪在不可能的时候生了以撒、以撒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把广东人哈有一句话就是说，把你的小孩看得非常的宝贝哦、叫那个金波罗，就是非常的
一个宝啊，是一个宝。不要说是以撒拉吧，你看我们现在内地啊只能生一个，
是
每一家的孩子都是宝啊。
对，没错。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家里也是只有一个小孩，你也把他看得非常的饱，我相信以撒的经历也许给你一点点的提醒。
对，
你会发现说在以撒断奶的时候，圣经在创世纪21章记载告诉我们说，撒拉看到以撒跟他的哥哥以实玛利在玩。那如果再按照圣经的推算呢，以实玛利是比以撒大13岁。那你就想到说，一个大概3岁的小孩子跟一个16岁的哥哥在玩的时候，母亲 莎拉在那时候看到一幕，我们可能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兄弟情的一幕，可是对莎拉来说不是哦，那个是危机。他会看到在长大以后，我这个儿子怎么可以打得过那个比他壮比他大的哥哥呢？如果要承继遗产，要承继那么大的家族的那个事业的时候，以实玛尼就是对伊莎一个非常大的
威胁。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莎拉就有一个举动了，就
要求丈夫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走了，
没错，就把他赶走了。
嗯，
所以我们刚刚说，虽然好像以撒是有很多的兄弟，可是他这成长都只有一个人，
就是很孤单。
对，没错，
没有那个兄弟姐妹的那种亲情的交流。
对，因为妈妈很怕他被欺负哦，妈妈要把他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好。
过分的保护反而是害了孩子。
对，那我们
这个真的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内地都是一个孩子，家家的孩子都是宝。
是，
我最近听人家说，不是内地啊，在香港啊，
嗯哼，
有机会去接触幼稚园的小孩，
对，
幼稚园的老师，做老师的他就跟我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公主，都是王子，
对，
因为每一家只有这么一个嘛，
对，然后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做，
对，什么都是妈妈给他全部包办。
对，没错，
害了孩子，其实是害了孩子。
所以我们发现说，你看到以撒那么乖，那么顺服，他没有很多的活动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让你整个感觉就是安静的、乖乖的这样的一个以撒。那我们说以撒就两个经历很凸显，就是刚刚说他被限制的时候，他被限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童子的时候，他很乖的跟着爸爸去，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让我们印象很深的。另外就是他妈妈去世了，这以创世纪的23章告诉我们说，撒拉死了。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的爸爸亚伯拉那个时候才帮他去找老婆。
哦，
那你在创世纪24章里面看见以撒娶他太太的时候，其实
40岁呀、
啊。对呀、啊，是一个壮年了，一个成年的男人。那个时候，爸爸才帮他去找太太，因为妈妈死了。那听
所以表示就是这个孩子一直在妈妈的阴影或者保护之下。
对。
等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才想到需要另外一个伴侣会照顾他。
为什么不是他想哦？是他爸
爸
想。爸
爸这样做，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利百加出现的时候，圣经这样的一个图画描述就是以撒在田间默想。我们就说，我就请很多学生在想，你觉得
他在那里想什么？
对，他在想什么？
对，
他在想妈妈。
他
在回念以前成长的时候，妈妈那个爱，那个保护。所以当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在田间默想。那圣经更好玩，就是说，当他娶到利百加的时候，他把利百加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妈妈睡的帐幕里面。然后圣经有一个形容，他说那个时候。然后以撒的心才的安慰，
哎呀，
那我们就发现说，你从这个描述里面，你就会看到说，以撒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好？那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话，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老那个爸爸想要帮他娶太太，就是看到儿子一直闷闷不乐，
每一天想妈妈，
对呀、很孤单啊，心不得安慰。当他看到一个那么好的太太，那么美的太太，他的心才得安慰。
得安慰。对
OK， 那个是我们看到另外一幕哈。
可
是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继续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同样的事情在以撒的家也出现，他的太太利百加也是一直都没办法生小孩。好像他妈妈一样啊，一直等了很久都没办法生小孩。可是这个你会发现说，以撒跟爸爸有点不一样，他主动的为他太太来祷告，求神帮助他。可是在另外一个经历里面呢，你也看到在创世纪26章，以撒跟爸爸也很像，就是他面对同样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呢也是记在那个外群的人啊，非利士人里面，他也跟利百加说，人家也会因为你那么美，
太漂亮了，
对你太美
又不认老婆了，
对，他也跟他说，你当我妹子。
哎呀，就是什么样的爸爸就有什么样的儿子。爸爸两次，
对，
两次因为害怕不认自己的妻子，但现在儿子以撒呢，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也把自己的太太看着自己的妹子了，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整个的描述啊，如果我们把它对照跟他以撒跟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他们的经历 也有很多很同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以撒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慷慨。
嗯
啊，我们发现说亚伯拉罕当初也是地方那么大，他跟罗德说：“你选东，我就选西，我就走了，我就到西去。”啊，
很有君子风度。
对，没错。然后我们发现说，在创世纪的26章，以撒也同样很善待他旁边的非利士人。
嗯，
他甚至乎帮忙啊，那个井本来是他仆人挖到的。啊，被人抢了，他也无所谓，他好，那我让给你，那就退让。他很有那种谦让的心哦，那个跟他的爸爸非常的像。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也是跟爸爸一样啊。他也再一次在创世纪26章里面看到，他跟神之间也再次立约。
嗯，
那这个也是很像。
对，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哈，他跟在做丈夫的角色也跟爸爸很像。
对，
当面对危险的时候呢，他也宁愿把自己的妻子献上哈。那你会发现说，仿佛婚姻对以撒跟亚伯拉罕都是一样，就是都是为了自己。
嗯，
当自个有危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不怕牺牲太太，宁愿牺牲太太啊，
对，
是可以牺牲的哈。
就是说，宁愿让妻子受委屈。
对。
自己也不愿意去承担。
对，
嗯，
可是另外一个点上你会发现说，诶，在做父亲的角色里面呢，
嗯，
他跟爸爸也很像哦。亚伯拉罕呢虽然有那么多的儿子，可是呢他最爱哪一个呢？还是以撒，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的。
嗯，
不管以实玛利或许后来他续言再生的那六个小孩，也是通通把他们赶走。
嗯，
把所有最好的留给以撒。
嗯，
那我们往后要继续看，也是以撒后来生了两个小孩，以素跟雅各。
对，
他比较爱老大，
就是有偏心了，他疼老大。
对，
但是很奇怪啊，爸爸疼老大，妈妈呢就偏心
对
老二。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去讲到雅各那部分，也许我们会在接着中间看到为什么以撒那么爱老大以素。那也是好像在另外一部分，以素补足以撒一直不能有的东西。
嗯嗯，
啊，所以我们刚刚说亚伯拉罕是很凶猛的，哎，他的儿子可是很安静，
好像是很温顺这样。
对对对对，
嗯嗯，
反过来也是哈，以撒很温顺，可是他却爱上一个打猎啊，在原野里面到处跑啊，很。嗯，
很勇猛的一个儿子。
对，对，就是很男性化的那个儿子哈，仿佛好像他们都在儿子身上去弥补一些他们
没有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很奇妙啊。
对对对，所以我就今天说，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是只有一个儿子，
嗯，
有时候你会过度的保护他，
嗯，
有时候你也把你自没办法达到的期望期待，投在你的儿子身上。
对对，
让他来完成你的期望。这个仿佛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那另外我们看到以撒跟亚伯拉罕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刚刚说他们的个性上不太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撒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的好。
嗯，
那我们刚刚说了哈，你想想看，一个那么老的老妇人才老来得子哦。
嗯，
然后如果你是以撒哈，你是撒拉哈，如果我们当中有听众朋友是女性，你就想想，你带着这样的孩子，给你怎么样的感觉？
感到非常的骄傲。
没错，你带着他就是神迹嘛。
对，啊，
你带着他就是骄傲嘛。
而且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年头，
对，
在那个时代，
对，
能够有一个儿子，对他来讲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
对，然后真的是他。带着以撒到哪里都会听到别人的称赞，就是，撒拉你真好，你是
对对，
神那么爱护你，你那么年老了，神也给你这样的儿子，对不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到40岁，以撒因为妈妈去世，他的心不得安慰，要等到利百加的出现
才得安慰。
对，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情节连得好紧好紧哦。
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到惊讶，或者是感到高兴，因为从圣经里面，从亚伯拉罕 的这个角色，他的家庭，他们个人的这个成长的个性的分析里面，我们看到是多么的影响自己的儿子。那儿子结了婚以后，或者在母亲的保护之下，他结了以后，他的婚姻生活跟他的这个儿女之间的相处呢，这个影响也是特别特别的大。
对，没错，
就是大家是连贯性的。
是是，
所以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希望下一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呢，听众朋友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徐老师一面讲的时候，我在一旁边一面听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神将这些不同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生命，从他们的家庭里面要学一些宝贵的功课。
对，没错，我们真的发现说家庭跟你会有连在一起的关系。
嗯，
你的成长受到你的家庭影响，
嗯，
那你也影响你以后的家庭。
对对，好，非常谢谢徐老师，那下一次我们再见。
好，再见。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